的进度呢是第20周啊，也就是以斯拉记第1章到第10章，然后呢以尼希米记第1章到第10章。那我们晓得这两卷书信呢啊，是这个历史的记载的几乎就是最后了，因为再来就是以斯帖记，然后就进入以色列400年的神没有向他们启示的黑暗期。那这400年完了以后，就进入了主耶稣降生的时代。所以我们啊，整个历史从创世纪走到这里，已经啊快要进入公元了哈。好，那么这里面我们再复习一下，北国以色列呢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国灭亡。灭亡之前呢，以色列有2次被掳的记录，就带到亚述各国去啊，就散居各地。那从此没有记录说他们有归回。好，那过了136年以后呢，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那期间呢有3次被掳的记录，第一次呢就是但以理啊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后来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也知道但以理服侍这个啊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好，第二次呢就是以西结啊，我们后来会读以西结记，对不对啊？以西结的以西结啊，这个先知以西结跟谁一起被掳呢？就跟约雅金一起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第三次呢就是犹大国灭亡以后，那个最后那个王西底家呢就被啊用钩子勾住了，就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好，这3次被掳的记录，那后来呢就有3次被掳归回，犹太人被掳归回的记录。那犹太人被掳归回的记录里面呢，也有一些第一次以色列人的家属，我们看家谱就知道了，他们也是被啊跟着一起归回。好，那后来波斯人呢，古列王就兴起，就灭了巴比伦。灭了巴比伦以后呢，后来就啊建立了马代波斯帝国。好，就是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很大的，这个整个版图哈，你就可以看到，等一下给你看。好，那这里面呢，圣经有预言说被掳归回的这个预言在哪里呢？在啊耶利米书哈，请你看一下耶利米书呢25章啊11节到12节啊，怎么样说这一段？那耶利米是这个在犹大国最后的那一段期间，他做先知，他不停的警告这个犹大国，这要悔改转回。那耶利米我们知道常被说是一个流泪的先知，那最惨的就是他说神告诉他说你去做先知哈，那你所传讲的信息都是没有人要听的哈，没有一个人听了会回转的。好，所以呢耶利米这个25章11节到12节就这样说，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到了70年满了以后呢，神说他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70年满了以后呢，这里面我们就继续看耶利米书29章在第10节到第14节那个地方，在29章第10节呢，是神的一个保证，一个应许，啊，告诉他们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能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你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当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犹大国啊遭遇到敌人迫害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被敌人迫害的时候，你会说诶，神说我要赐给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这个话都是进不来的啊。他说你明明这个我遇到的大灾难怎么会是赐平安的意念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要我们要从上下文来了解，他是说当你被掳归回70年，你要回来以后，你就知道我为你们预备的是一个平安的意念啊，做这个事情要干嘛？要叫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啊。这就是神在这一段话里面所说的。好，再来我们就知道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呢就记载了3次的被掳归回。那被掳归回有3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要重建圣殿， 恢复敬拜的生活，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呢，要重建城墙，保护圣城，对不对？那第三件事情，重建什么？要来重建人民，重建一群圣洁的子民在这个国度里面。所以你读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后面，他都在讲什么？他都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跟外邦人通婚是不对的。你就看到说，整个南北国的分裂是从所罗门跟外邦人通婚，引进了外邦的神像来敬拜以后，就使这个国家进入一个分裂里面。所以呢，这里面两卷书信也很强调说，你们后来不能跟外邦人通婚，所以就把这个人民的捷径呢，就放在这几个书啊，这两本历史书里面。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被掳到外邦地的这个国家巴比伦亡了以后，波斯王古列起来以后，以赛亚书就说他要兴起古列王啊，要来兴起古列王哈、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里面，神的手怎么样借着外邦人的这个王呢，来做奇妙的事情。你看到一章二节说，天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然后要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那就是很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你如果再继续读到以斯拉记七章啊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的地方呢，他说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等等等，要教他们律法，教他们来敬拜神。诶，这个王是谁啊？在第七章的时候是亚达薛西王啊。所以亚达薛西王告诉以斯拉说，诶，你要回去教你的犹太人学习敬拜耶和华，怎么样守律法，这也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就了解，在整个里面看见神的手在做工，在保护。那在凡事当人犹太人要起来要尊神的指命，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必然有敌人的反对、攻击跟破坏，一定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然后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还有犹太人自己的懈怠，就是懒惰下来只顾自己的事情发生。好，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两卷历史书里面记载的内容大概是这样。那这里面也有被掳归回的名单家谱，重要的历史文件。那我们就看到说，当初被掳去的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到外邦国？他们都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带着就被抓去了。我们现代人的名字叫罗生而去，对不对？罗生而去啊。那去到那边以后呢，他们就在当地就住下来了，就成家立业，然后就恢复自由之身，以后就好像变成移民一样了。他们就不再是被掳到外邦地，好像就移民住在那边，有自己的产业。所以当古列王下令说你们起来可以回去的时候，有人就说好，我们要起来回去重建我们的家园。那有些人就不肯回去了，那不肯回去的古列王就叫他们做什么？他说你不肯回去的人就用财富来支援那些要回去的人，就是一开始一章六节讲的。那后来也有些人做了官像但以理莫迪改尼西米他们做了皇帝身边的重要人物。那么他们在外邦地呢，也努力的建立会堂，抄写律法书，保存信仰律法。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面呢整个事情是这样。那在这两本书里面的神学主题，刚才讲到了回归选民，要做一个重建的工作，重建圣殿、圣城、人民。中心的信息表示说，神即使在这个被掳的场景里面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神的信实怜悯，守约施慈爱，他说我给你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那我们在这一次的特会，以恩慈相待的特会呢，我父母是也一直跟我们讲，神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是我们所没有办法了解的从我们人的角度是不容易了解。那这两本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许多的领袖的品格，他的特质，他怎么样忠心，还有人民的跟随敌人的干扰。那在神学院我们常常用尼希米记 来写报告，写一篇这个领袖品格啊，领袖特质的啊这个报告啊，写一个尼西米怎么样做团队侍奉啊，常常如果念神学的话，这一篇就是常常要拿出来写的一个报告。但是更重要，我们从这两本书信看见什么呀？看见神的救赎是从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到被掳归回。那这一段其实也在预表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那我们是被罪俘虏了啊，我们被罪俘虏呢，那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得到脱离我们原来被罪俘虏的身份，我们就回到神的家，是有一个身份的改变。记得我们在读罗马书，对不对？罪的奴仆，义的奴仆。当我们有个身份的改变，我们就好像重得自由的释放啊，重得自由的释放。所以他们被掳归回，要重建圣城，要重建圣殿，要重建人民。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身份以后呢，我们要来建立圣殿，圣殿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在心里面敬拜耶和华，我们要建立我们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整个里面也其实在啊预表今天的这些啊现代的基督徒。那么我今天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啊，我讲呢只讲到这里为而已。接下来呢，我是要用这个国际事工啊，播种国际事工所制作的一个啊，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的一个视频啊，我们用这个视频的方式，你要注意看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是什么？第一个事情是 timeline 时间线啊，时间线怎么样跑？第二个呢，你要看地理位置，你就了解说他们被掳归回要走1300公里。OK。啊，第三个呢，你要看到圣殿第一次盖的圣殿有多大，第二次的圣殿有多小，然后第三次的圣殿呢，希律王在盖的圣殿又怎么样不一样？所以你在用视觉啊来看这些事情。那么这里面我们也了解说，当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你等一下会看到这里，他说以斯拉记第四章有一部分的经文是插入进去的。因为如果你按照顺序来读的话，第四章的地方呢，他讲到说要去控告以色列人，对不对？啊，他说在第四章第五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那我们就了解说，整个波斯帝国的历史呢，古列王是第一个王，下面呢叫做甘拜西。啊，甘拜西是古列的儿子，他在做王大概只做8年而已。那再来的做王呢，叫做啊示美帝，做王只有7个月，然后完了以后才换大利乌一世。所以呢，在这里面就讲到说，啊，会买到4章6节说，在亚哈沙鲁王亚哈水鲁王登基的时候控告犹大，然后又到了亚达薛西王年间。那我们不了解历史，我们就很容易混淆。好，刚才讲到大利乌一世，对不对？大利乌一世后面才是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后面才是亚达薛西王。好，所以这整个历史就得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见这段经文是后来插入进去的。因为我们看到4章24节，他说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2年。所以这里面是说整个圣殿呢，他盖好了圣殿的根基就停工了，停工16年以后，在经过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的鼓励，这些百姓呢再重新起来完成这个圣殿的建造啊。所以是啊两段工程中间停了16年。好，所以我现在呢就用这个视频呢来跟大家分享今天。那么在啊网络上听的朋友呢，你们就自己到这个网站叫做SOWIM.org 这是啊播种国际事工，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人力精力做了一些啊视频，就是帮助我们学习能够更了解啊。你们可以上网自己去买，